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首先今天非常很欢迎在座很多参加八关斋戒的莲友啊，也来听闻无上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啊。那座位呢已经不够，所以后来的莲友呢可能稍微委屈一下可以坐到楼上去。在没有讲经之前呢，今天我们要介绍第九愿恒顺众生愿。在没有讲经之前，哎，我打扰一分钟，大会发了一篇问卷调查，大家手上都有，不管你是听过一天或听过很多天，只要你曾经来听经，我们都非常重视你的经验跟建议。那尤其是在的问卷调查，请翻过来第二页最上面五，假如有因缘啊，请到我再来讲经，我也不晓得未来心不可得，明年不知道活得到吗？假如我有因缘，也有这个福报来跟大家共同的学习，我非常的重视你会期望想听什么经。华严经是显密圆融的教法，但是呢在无量的经论里面呢我想很尊重各位的意愿，你请你列出一二三，然后呢想清楚你想听的顺序，第一是最重要，再来第二第三，其他的部分呢希望你能够用心听一听，也写一写。我没有什么要求，不过从上次演讲到这次演讲我非常的用心，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很用心的写这张问卷调查表，不要应付式的，所以从今天你可以拿回去，明天有空好好的写，明天给可以交回大会工作人员，若不能明天交没有关系，希望您能够在讲完经以后后三天送到净土梵音，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呢会做统计对照表，希望能够对新加坡的佛教徒能够做更好的服务。那我知道有些老菩萨你可能不一定识字，你也不要尴尬，找个年轻人帮你写，你口述他笔录啊。那年轻人也希望你发菩提心，关怀你旁边的老菩萨，这是第一桩事。第二桩事，我们现在请看经文第九愿蓝色的讲义。那因为今天的人特别多，假如没有讲义的部分请两个人一起看一份，请翻开蓝色的讲义第四页第二十一行，请看第九愿恒顺众生愿。所有第十五首偈颂，所有十方一切刹广大清净妙庄严，众会围绕诸如来，悉在菩提树王下。第十六首偈颂，十方所有诸众生，愿离忧患常安乐，获得甚深正法力，灭除烦恼尽无余。这是第十五跟第十六首偈颂讲恒顺众生愿。我简单白话翻译一下，所有十方过去现在未来广大清净庄严的佛国土，每一个佛国土都是清净妙庄严的，这表示佛国土清净。第二个，众会围绕诸如来，一个佛国土都有一尊佛，一尊佛是教主，他起码有两个大菩萨，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右边就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左边是大横普贤菩萨，这两个菩萨是他的助手，还有他有无量无边的海会菩萨都围绕在他。 那若以西方极乐世界呢，当然大家知道有西方三圣，同样的东方药师佛国土有日光遍照菩萨跟月光遍照菩萨，所以每一个佛国土它都有一佛二菩萨以及无量的眷属，这代表净土。在座的各位莲友也应该发愿，当你成佛的时候，请问你会谁请谁当你的左右助手啊？可能大部分人会想到自己生生世世的父母，或者自己的夫妇，或者自己有缘的上师，或者自己好的同参道友。所以在《悲华经》里面有说，阿弥陀佛过去当过转轮圣王，他当时福报很大，有1000个儿子，他蛮会生的。然后呢，第一个儿子是大悲观世音菩萨，第二个儿子是大势至菩萨，第三个儿子是文殊师利菩萨，第八个儿子是普贤菩萨。所以这四位菩萨都曾经跟阿弥陀佛做过清净圆满的眷属，所以当阿弥陀佛要成佛的时候，在所有的人选里面呢，他邀请大悲观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做他的助手，因此就成为西方三圣。所以各位莲友，不管你是受了戒，或是你今天来学习佛法，在无量的菩提萨道上，有一天你一定会成佛。对于你自己的佛国土，你也应该去想一想跟规划。比方说你现在想要买一栋房子，你都会想这里是客厅，那里是厨房，那里呢是浴室，我的书房要怎么布置，我的佛堂要怎么布置。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你成佛的时候，你净土要怎么布置啊？现在就得想一想啦，对不对？所以读很多大乘的经论，很多佛菩萨的例子是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启发的。所以这里寄诵说，众会围绕诸如来，假如你在无上的菩提大道上，你很自私，或是你不愿意广结善缘。我常常会说一个笑话，当你成佛的时候，3000大千佛国土只有你一个人，那不是很孤单吗？对不对？你想帮助别人，众生都不一定呢愿意接受你的帮助。所以所有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如来都在菩提树王下成佛，像释迦牟尼佛在古印度波迪嘎亚示现成佛，56亿7000万年以后，弥勒菩萨不管经过地球几次的变化或核爆炸，最后呢，他还是在同一个地点、同一个中心点示现成佛。那棵树那时候会很大，因为众生的福德庄严，就变成龙华树，就是一般我们讲的龙华三会。请看下一首偈颂16。十方所有诸众生，十方世界，注意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众生，我都希望发愿，愿什么呢？一，愿离忧患常安乐，希望一切的众生不要有一切的恐怖不安，身心都能够安乐。第二个，希望发愿一切的众生能够听到甚深殊胜的正知正见的无上妙法。第三，希望发愿众生在身心里真正呢灭除他心中的烦恼，而没有任何的欠缺，福德智慧圆满。在这里所谓的获得甚深正法力，广义的说包含一切呢显教跟密教的大乘教法，狭义的说，这里的甚深正法力是指华严经。华严经成为经中之王，从古至今修持感应或得到利益的人非常非常的多，所以称为经中之王。那这里讲甚深正法力专指大方广佛华严经，再狭义一点可以指专指普贤行愿品。所以恒顺众生呢，必须要发愿，希望一切的众生，第一，离忧患而心安乐；二，获得甚深正法的殊胜利益，所以法是很重要的；第三，要灭除心中一切的烦恼，而净无余，福慧能够究竟圆满。在这里，我要先说明， 我们讲恒顺众生愿是因为连着前面的讲义讲的，请大家翻开白色的补充资料第五页啊，复习一下，因为在座今天有很多莲友啊是新朋友，请看第五页，第五页第十行中间有一个表，请看这个表的底下，看左边发愿回向，我们每一天做任何的功德，我们都要发愿跟回向。真正的回向，我们会在第十愿普皆回向愿详细解说。简单的讲，回向有三种，回向回就是转过来，向就是去向某一个目标。也就是说，凡夫我们修了一些功德，但是有时候我们会执着，怕功德给别人，为了要破除你的我执，拓展你的心量，所以你要回向。那回向有三个地方，第一个叫回向众菩提，第二个叫回向众生，第三个叫回向实际。所谓回向菩提，就是说愿我从因地里面所修的所有一切的功德都回向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今天来听经，我今天来闻法，乃至于我今天来受八关斋戒，乃至于我今天发心来做义工，目的是什么？就是希望我跟一切众生都成佛，这是他的目的，所以叫回向菩提。就是第八愿常随佛学愿，我们昨天讲过。第九愿恒顺众生，是叫做回向众生。我们一般人，我们自己修了功德，比如说你今天好不容易修了很多很多的功德，我们都会执着，哎呀，我好不容易也得到一些功德。但真正的功德呢，是什么？跟心量有关。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说，你为家人或为了自己的眷属做功德，六比一，生者得六分，亡者得一分。听好，这只是比喻说。但是地藏菩萨说，若你只想到你家人啊，你真的就只有六比一。你有没有想过，一切的众生里面有比你家人更苦的啊？所以你要想到，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国土的一切众生都能离苦得乐的话，那你的功德就广大无边。既然广大无边的话，那就不单单六比一啊，你的亡者的家属也得到广大无边的果报。这样了解吗？好，佛经比喻是六比一，只是比喻说，但你不可以执着在啊，就真的六分他得一分，你的心量无量无边的话，他也得到无量无边的果报。所以心量很重要。举一个例子，假如我现在坐在这边点一盏灯，在佛前面发愿供佛，接下来我把灯传给两排的法师，然后呢再传给后面的这个居士，然后这样一直传，可能呢在十几分钟内整个大悲佛学中心全部都是灯，对不对？请问我这一盏灯灯光有没有减少啊？没有。可是呢你们的灯光反而全部呢变成更亮了，这个就是回向的意义。所以每天修持你一定要发愿回向，那回向给一切的众生。那有人就会说，师父啊，那一切的众生啊，那我爸爸妈妈怎么办？请问难道你爸爸妈妈不是一切众生之一吗？所以古来祖师为了这样才会说总回向跟个别回向。总回向先回向给一切的众生，个别回向再回向给你自己的家人或你需要祈求佛菩萨加持的朋友。比如说你自己姓林，就要回向给林氏历代祖先及累劫冤亲债主。我们无量劫来结了很多善缘，但是我们有意无意也结了非常多的恶缘，这叫恒顺众生，目的是要对治我执的毛病。第三个就回向实际，回向实际就是回向真如，回向本性，希望我们在事项上所有一切的功德都能够回向理性上的般若实体。所以这个是要对治你有法执毛病，那获得到呢无相无愿的果报，这个我在后面会说明。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第九恒顺众生愿。 在普贤十大愿里面呢，每一愿都很重要。回想一下，我从第一次开始讲经，劝你要修无常观，啊，人生如生死大海。第二，叫你修人生如列车，家人只是一场梦。第三，我也劝你要发广大的平等心。第四，要希望你发广大的大悲心，还有大愿力。事实上，普贤十大愿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可是在这十大愿里面，最难修、最难修、最难修的是恒顺众生愿，所以经文是非常非常的长的。好，那今天我们就来看恒顺众生愿，请看蓝色的讲义第四页第23行，没有的话请你两个人一起看啊。复次，善男子，言恒顺众生者，为净法界、虚空界、十方刹海所有众生种种差别。所谓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或有依于地水火风而生住者，或有依空及诸秽木而生住者，种种生类、种种色身、种种形状、种种相貌、种种受量、种种族类、种种名号、种种心性、种种知见、种种欲乐、种种异形、种种威仪、种种衣服、种种饮食，处于种种春营聚落、成邑宫殿，乃至一切天龙八部、人非人等、无足二足、四足多足、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好，到这里是一个段落。他说我们恒顺众生，众生注意，众缘和合而生，众生不单单指人，严格说除了佛以外，菩萨都包含在众生之内。天龙八部、地狱恶鬼畜生，乃至于四大天王，通通都是芸芸众生。所以众生的定义是众缘和合而生。恒顺，恒就是恒常不变、永远不改，它的动机帮助众生。顺就是指先随顺众生、帮助众生，最后教化他而感化他。这里有说为净法界、虚空界、十方刹海有所有的众生，注意不单单是人，所有一切的众生，他们有种种的差别。我们世俗话常常讲一种米养百样人，所有的种种众生，在《金刚经》用这个譬喻胎卵湿化，这个呢里边也用胎卵湿化来做四个比喻。卵生就是指有受精卵而出生的，胎生就像哺乳类动物，湿生是指寒热的暑气，比如在湿的地方会产生有蚊子或是一些蜘蛛或种种的特殊动物。化生的话呢，是有好也有坏，化生譬如是指业力变化而生的，比方说有些地狱的众生是化生的，有些天上的光阴天的这个天王呢也是化生的，像极乐世界莲花化生也是其中的化生。在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办法一个一个字讲，说这些佛学名词你有问题请你先查佛学词典，好不好？先自己用功，不懂了呢再请教有关的法师。所以胎卵湿化是讲出生的形态，接下来讲有些居住的地点就不同，有些在地上，有些在水里，有些住在火，火是指沙漠地带，沙漠地带还是有很多众生哦。风是指在空气中流动的一位细微的微生物而生住者，有些依空而生住者，比如说鸟类是依虚空而住的，它没有虚空它就没办法飞。有些是花木而生住者，比如说你很喜欢花啊，这位可以看到花可以供佛，但是也不可以执着花，免得死了以后会变花精粘在上面。树木，你很喜欢树很好，但是树神有些是功德力去投胎的，有些呢也会变成呢过度执着树木， 像我发觉有些佛教徒莲友很有福报，总是买最高级的木头，然后装潢自己房子。你小心，投胎以后呢，就变成树精。还有一种很可怕的，很容易犯的，喜欢古董变成古董精。古董不要买那么多吧？你说，哎呀，师父，我很喜欢大悲观音菩萨，喜欢归喜欢，也不可以执着啊。你家里供一尊就好了，其他可以全部把它卖掉，可以利益多少的众生啊，对不对？可以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做多少的慈善事业，全世界苦难的众生很多啊。好，所以小心不要变成古董精。接下来讲种种差别，是说它有不同外相上差别，种种身类就不同的种类，不同的这个身份、形状、相貌、寿命，每个人长短不同，乃至于不同种种的种族，还有有不同的名号，心性也不一样，看法、想法、欲乐，你的意念、你的好要习性也不同，意行乃至于每个人表现的威仪也都不一样。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他每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同。最后他可能所住的衣服，不，所穿的衣服，所吃的饮食，乃至于所住的村营聚落，就是小村庄，诚意宫殿，是指有福报的人，古来呢是住所谓的宫殿楼阁，这表示你居住房子。所以每个众生说穿了就是他的因缘果报不同。不要说六道轮回，你就看人间，不要说看人间，就看新加坡你自己住的那个地区，东西南北里面有富贵的人家，也有贫穷的人家。有些呢他很知足，但是很快乐，有些人住高楼大厦还是烦恼很多。每一个人其实你一生的相貌、智慧、才华、能力，通通都是善根福德因缘不同的。接下来乃至一切天上的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幽冥界的众生，乃至众生是没有脚的，比如说像蚯蚓，两个脚的，比如说是人，四个脚的像动物，乃至于有形色的、没有形色的，有想非想，乃至于非有想非有想的，所谓三界六道轮回的众生，通通都是芸芸的众生，都不相同。接下来怎么样？请看经文。如是等类，在第四页第29行，如是等类，就无量的众生、无量的心性、无量的不同的因缘果报，我皆于彼随顺而转。请把这句话画起来。我对于所有一切的众生，我都平等的去关怀他。彼就是前面讲芸芸的众生，随顺而转，先顺着他，最后你要智慧帮他转过来，让他走向正确的佛道。所以听好，恒顺众生不是呆呆的啊，众生要去造业你就跟着做，不是，是说先包怀他，先关怀他，包容他，体谅他，在他能够接受你的建议的时候，你感化他，把他转过来，这个叫做随顺而转。这是普贤行愿品恒顺众生愿的关键句。有很多人听到说，哎呀，好吧，那我们就恒顺众生吗？众生好的为恒顺，坏的也恒顺，那叫愚痴啊，那不叫做智慧啊。所以学习佛法般若智慧是很重要的。第二个，这里的转讲得更深一点，是唯识中的转世成智，把众生所有分别的心转成平等的心，自私的心转成慈悲的心，愚痴的心转成智慧的心，转世成世，观一切的众生我都恭敬而帮助他，这叫恒顺众生。所以这是他讲的目的，你目的要我皆于彼随顺而转。接下来讲心态，种种尘世，种种供养，如敬父母，如奉师长，及阿罗汉，乃至如来，等无有异。请把等无有异画起来，就是说我对于一切的众生呢，心态上怎么样，我尽心尽力，种种尘世为他服务，照顾他，关怀他，种种供养，这里的供养是下对众生，下对上叫供养。我们常常会说供养法师，供养诸佛， 可是学普贤行愿品的人，对一切的众生都礼敬诸佛，所以你对你家的狗跟猫也要呢种种供养。那当然对你的爸爸妈妈更要种种供养，你的爸爸妈妈养你啊，功德很大啊。所以佛陀说上报四重恩，第一个是什么？父母恩嘛，对不对？父母给你世间的这个肉体，哎，给你知识，给你教育，父母这个对你的功德是很大的。出世间法师乃至于佛陀是长养你出世间的法身慧命啊，对不对？所以有很多莲友曾经来问我说，哎，师父啊，我家里呢，我们本来想出家，后两个结婚生了宝宝，这是不是堕落？不一定。假如我妈妈不生我，我怎么来投胎啊？对不对？我不来投胎，各位你就没有普贤行愿品听了，你可能有其他法师讲啊。所以很多东西在你的念头，你自己要转得过来，但是对一切的众生尽心为他服务，照顾他，关怀他，如敬父母，犹如你恭敬父母一般，如同你奉侍你的师长一般，乃至于你供养阿罗汉，乃至于供养如来，你呢把众生跟佛平等的都看，没有差别，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讲心态。在这里插播一下，有一个莲友问我说，师父，前几天你在广修供养那一院说，有一对贫穷的夫妇布施供养佛及两位圣者而成佛道，请问他是因为对佛的恭敬心欢喜心吗？还是因为财布施的功德？两个都有。第一，他把自己的饭供佛，那种虔诚对三宝的恭敬心是很大的福田。第二，他自己难行能行，难舍能舍，连自己要吃的饭能够先供三宝，那当然这个布施波罗蜜功德很大，两个功德都有。那他是不是立刻正果？我那时候讲故事没有说立刻正果，而是说他立刻福报现前，他所居住的贫窟呢立刻变成全部充满了金银珠宝，那是因为他虔诚的恭敬心，好，对两个尊者跟一个佛陀所供的功德无量无边，无量无边的福报在现世报立刻就现前。第三，他你还问了一个问题，如果对一个普通贫穷的人家也这样的恭敬布施，是不是也能开悟呢？我应该说，假如你对一个普通贫穷的人家也这样种种的供养的话，你的功德等同于供佛。怎么说呢？第一，那个贫穷人家也有佛性，他是未来佛。第二，你心中供佛跟供众生啊，是平等的大悲心，所以功德是一样的。啊，这个待会我会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第三，你是不是供了以后立刻会开悟？不一定，立刻会开悟要供了这个圣者，或是供养别人，你会积聚很大的福德资粮。开悟当然要很大的福德资粮。但是是不是供佛立刻会等同开悟？不一定。有些人他多生多劫修修修修修修到供养某一尊佛的时候，他的确就开悟了。好，有些人供佛只是种福田，有些人供佛只是啊修功德，这个是因人而异的。好，这是回答一个问题。接下来看下面经文讲方法，于诸病苦唯作良医。请翻过来第五页第二行，于诸病苦唯作良医，于师道者是其正路，于暗夜中唯作光明，于贫穷者令得福藏。总结，菩萨如是平等饶益一切众生，注意平等这两个字。我先解释一下，他说我们帮助众生，把所有的众生当成一切诸佛一样恭敬供养跟关怀，接下来怎么做呢？具体的实践包含要发愿，愿当中就要去做去实践。那这个方法有很多无量无边，在这底下他举了四个例子。第一个，对于病痛的人呢，做良好的医生去关怀他，医治他生的病 新的病。第二个，对于走错路的人，比如说在马路上，人家问你说，哎，请问机场往哪里走？他刚好走反方向，你就跟他说，哦，错了，你应该走这边，给他指引出正路。第三个，在黑暗当中，对方众生感到恐怖，你拿光明，拿蜡烛或手电筒帮他。第四，对于贫穷的人，你不要增长他担心，但是适度的帮助他，让他得到衣食住行的各种需求，这叫令得福畅。那这个是世俗的比喻，假如以佛法做比喻呢，第一，我们众生有轮回的痛苦之病，我们之所以会轮回，是因为我们贪嗔痴的烦恼，所以心病还要心药医，所以你必须为他介绍真正纯正的佛法。第二，法门无量，每个人的因缘不同，但是呢，千万不要走到邪门外道去，所以他走错了路，不是正知正见的话呢，你要导致他进入正知正见的佛道。第三，我们生死六道轮回像茫茫的黑暗的大海，所以你要做众生引导的光明，像灯塔。第四个，我们没有成佛之前，每一个人都会因为福报不够、智慧不够而有所障碍，所以对于这个身心很贫穷的人，我们应该帮助他，而且让他独立，甚至呢，让他自己能够成就自己，再伸出双手帮助更多的人。这是修普贤十大愿应该做的四种角度。最后他总结，菩萨如是平等饶益一切众生，平等心很重要。一般人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华严经这样的功德呢？因为我们有很强的分别心，对不对？好的，哎呦，我对他特别恭敬；坏的，哼，根本不理他。那个师父长得比较庄严有福报，好的更近一点，那个师父呢很丑，哼，当作没看到。这个都是分别心。那个莲友你觉得，哎呀，他身上臭味很难闻，我就不要理他。这个众生看起来打扮比较好，大概有福报，我跟着他。其实这些都是分别心，分别心会让你继续增长你的贪嗔痴，这是不可以的。真正行菩萨道、发菩提心、受菩萨戒的人，应该是平等的帮助一切众生。好，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怎么叫做平等的帮助众生呢？是因为你更深一层的要了解，我跟众生是一体的。请大家翻开补充资料米色的12页第16行，第16行恒顺众生愿，没有讲义请举手哈，工作人员立刻会帮你。没有米色讲义的请举手。那这个请专心看啊，也用心听。我很高兴啊，这个是所有华严经教法非常深妙的地方，深奥也微妙的地方。请看，恒顺众生愿是对治众生有我执。你常常去恒顺众生，你的我执就会比较淡。你动不动都要做要求别人，你都得听我的，那表示你我执很重。所以修恒顺众生愿，你放下了我，你才会看清事实的真相，会获得正知正念、正见正念的果报。而且因为你我执比较淡，人家比较跟你好相处，所以你走到哪里你都会觉得一切吉祥如意。所以恒顺众生愿又叫回向众生，回自向他是成就众生无边誓愿度的第一个条件。所以你常常想，我要广度无量的众生，先问你自己，你有没有真诚的去恒顺过众生？好，接下来很多莲友会说，师父，我为什么一定要恒顺众生呢？那我恒顺他，我不是自己吃亏了吗？没错，你听起来这个问题好像很有道理，其实你不知道事实的真相。事实的真相，你跟众生是一体的。举一个例子，假如你现在的身上手跟脚出去做工，突然呢脚踢到了石头，结果流血了，请问你的手会不会赶快拿药帮他擦一擦呀？会不会？手一定会脚嘛。 但是擦完药你会不会说手会不会对脚说嘿老兄你要付100块的医药费新加坡币啊对不对小费啊你不会啊为什么因为手跟脚是来自同一个身体的、啊、你帮助他是出自于自然的关怀啊这个就是体会到你真正有清净的慈悲心一般人关心别人都不一定很清净他有目的的或是会分别的可是在一切佛菩萨来说尤其以大悲观世音菩萨来说他一切的众生都度啊他不会说你想想看在东南亚的佛教里面佛教也拜观世音菩萨道教也拜观音菩萨对不对一贯道也拜观世音菩萨非佛教徒有很多也喜欢买观世音菩萨的佛像做艺术品供在家里观音菩萨有没有说哦，你是佛教徒我度你你呢还没皈依嘿请等到 Please wait next life 有没有这样说没有啊当你真正跟他有缘你称念观音圣号的时候他一样平等的大悲心关怀你啊那观音菩萨为什么能做到这样他看一切众生啊就跟他是等同是一体的所以下面注意听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因为你不了解这个事实的真相你总认为自己跟众生是分别的所以你不愿意发心主动去关怀别人好接下来我画了四个图你看四个图然后用心听耳朵用心听哈做不做笔记都没关系专心听这个很重要第一个图你看讲人会做梦我想在座每一个人都通通做梦都有做梦的经验也有梦好的梦也有梦坏的梦请问最近常常做好梦的请举手很少最近常常做噩梦的请举手不好意思举那最近有梦见佛菩萨的请举手也有莲友对这次来新加坡也有很多莲友发心念普贤行愿品我也听到很多莲友发心呢念10万遍大悲神咒非常赞叹随喜功德但回向给一切的众生的时候请不要忘了一个可怜的心宏法师我从早到晚也都没有停但是你要知道梦跟心啊是一体的心会产生梦境请问梦从哪里来啊梦就是你心变的嘛你做梦的时候可以梦好的梦也可能梦坏的梦可能有人梦啊哎呀我今天中了这个乐透奖对不对中100万新加坡币对不对在梦中非常的高兴还拿袋子呢去停款然后呢还怕左右啊被这个坏人抢劫还想打个电话请警察来做保镖结果呢钱盖呢看拿到的时候不小心哎呀那个呢领钱的时候呢机器卡住了结果你就醒了有些人做梦在梦中被老虎追被冤亲债主追杀刀光剑影要杀他在杀他那一刹那之间呢血流成河吓得叫了一声醒来请问做梦的时候有做好梦跟坏梦但是当你一醒的时候呢梦都是假的呀请问有没有一个人真正把这个钱丢到你梦里面吧没有有没有人真正把一只老虎丢到你梦里面呢、啊、也没有那我这些梦从哪里来由你心变出来的可是我们很不幸的是在做梦的时候呢好的时候我们非常的高兴不好的时候我们会紧张恐怖不安请问你在梦里面你把它是不是当真的啦对你真的当真了而且呢你把心跟梦还分成是一个东西还是两个东西各位回答我一个还两个啊？有人说一个有人说两个在梦里面的时候你常常是把它当两个的醒来了以后你才知道原来心就是梦梦就是心它是同一个啊对不对是不是呢同不同意呢这个很重要啊心就是梦梦就是心事实上同样一桩东西啊可是在你做梦的时候你感觉是两个东西的好的时候很好不好的时候你很恐怖不安可见你有分别心啊对不对那这个心就是梦梦就是心这样第一个图可以了解哈 好，再来 move on， 看第二个图。大家在座各位都喜欢看电视，对不对？看这个雍正王朝或康熙皇帝，或是看呢放眼看天下，或看连续剧，或看很多很多的 DVD、VCD。啊，当然也有看很好的佛教电视、电影，像《大陆寻奇》或《印度朝圣》，乃至于四大名山。请问你在看歌仔戏或是连续剧的时候，你看到他的时候，他哭的时候呢，你也哭了；他激动的时候，你比他还激动；他笑的时候，你也哈哈大笑。然后呢，你在看到电视呢那个情节很紧张的时候，你就知道，哎呀，糟糕，明天那个好人哦，真的是不知道会不会被杀。结果呢，电视荧幕一按了以后呢，画面没有了。可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你还在想啊，是不是？请问电视从哪来的？人创造的嘛，对不对？看到好的电视你会欢喜，看到恐怖不安的电视你会呢紧张不安。你希望好人有好报，坏人有坏报。其实你注意一下，电视荧幕 DVD 它只是很多电子微子的这个现代科技啊结合而成的，一关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可是我们很多老菩萨呢，是看完电视以后呢，电视关完以后就把那个情节呢就印在里面，你的脑筋里带进去，继续做生死大梦啊，是不是？好，再回来看第一个图。你刚才说心就是梦，梦就是心。当我们迷惑的时候，我们认为两个；当我们醒过来的时候，我们认为它是什么？一个。同样的，看第二图，人跟电视，人心跟电视。电视虽然是人创造的，请问人跟电视是一个还是两个？有人就不敢回答了。一个还两个？一个还两个？一个。换句话说，电视是人类创造的科技。简单的讲，电视是人类呢所想要的一切的不管好坏的东西的反射作用。假如你很喜欢看美国的太空片，我们人类花了很多很多的文明去想去了解登陆了所谓的火星、太阳系。我们常常为人类呢去担心将来地球中很多灾难的时候，我们人要去哪里住。可是你会发现，我们人类创造了很多所谓的科技动画，当然有一天一定会完成。为什么？新的力量可以创造一切。所以现在美国还有高科技的国家开始呢，已经不请菲佣了或是佣人，他请什么？电动机器人，帮他扫地啊，帮他按微波炉啊，帮他洗饭洗衣服啊，或者煮饭啊。的确将来呢，可能人都是会变这样，而且人呢头会越来越大，四肢会越来越小，因为都不运动了。这个是的确会发生的。所以我们越看了越多的太空片，你会知道这些都是从人所创造出来的。只是现在人的科技还没有达到说超越了光速或超越了很多这个科学上的局限，但是有一天人类会累积很多知识跟智慧而超越它的。好，可见电视所做的一切啊，真的是会发生。有很多人都喜欢看世界末日，或是看很多火山爆发，所以其实这些是人会产生的。但是我们呢，你想想看，假如你今天晚上睡觉之前，你看的是恐怖电影，对不对？异度空间，对不对？可能呢，没有碰到鬼的话，自己也被自己的鬼给吓死了，对不对？所以可见呢，电视跟人心啊，是相互反应的。可是从佛法的角度来说，其实电视就是由人心所变现的，而人心怎么想，所产生的节目内容就会怎么样。假如每个人人心都喜欢贪嗔痴，那全世界呢都是杀盗淫妄酒，各种暴力、色情，种种的不安的电影。虽然人类为了很多的小孩子都分了电视有等级，但是你要知道，老实说，各位你要关心你的年轻人，关心你的孩子，打太多的电动玩具，玩太多的电动啊，还有看太多不好的电视，事实上是伤害他的身心的，对不对？对我们修行的人来讲，我们应该亲近的那种清净的节目。所以电视是由人心而变现，人心可以创造 different program 电视节目。可是再凡夫他会认为人是人，电视是电视。可是在一个 开悟的人呐、啊，他看电视跟人心是同样一桩事，不是两桩事，这样了解吗？好，你不能啊，你再回去看，心就是梦，梦就是心。好，再翻过来，请看第三个图，第十三页。请问，请看自己跟别人，自己跟别人，我们自己是靠自己的业力来投胎的。我们看到的别人有种种形形色色的人。当你心情好的时候，你看三千大千世界人都在为你微笑；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看任何人都欠你几百万，对不对？可见呢，我请问，人跟别人呢是相互互动的。那你为什么会觉得今天大家都很好？其实你的心愉快。那你为什么觉得今天大家都不愉快呢？或对你好像跟你作对，其实是你的心不顺。从前面一跟二的图来分析，请问在梦里的时候，你会分自己跟别人啊、哦？跟我有关的人，哎，我对他比较好一点，因为他对我有利；跟我没关系的人，管他，我很讨厌他，对不对？这个就是《金刚经》讲，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通通都具足。人相我相是讲人我的对立，我人生存都为了自己，以我为中心。第二个人相是指对面的别人，众生相芸芸众生，众缘和合而生，是讲空间。寿者相是指时间，因为寿命是连续不断的，所以表示说《金刚经》讲菩萨无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是说真正修菩萨的人，他证入了这个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他没有人我的对立，他没有时间跟空间的差别，只要心心念念能够帮助众生，他完全是无所求的，不疲不厌。可是你想想看，我们在凡夫的世界里，不管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乃至于在佛教徒的莲友里面，为什么你总觉得对某些人很顺眼，对某些人你总是要去排斥他呢？对不对？你为什么总是说我跟他没有缘，我跟他有缘呢？那表示还是你的我执啊。所以听好，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修行而言，不要去听人家的是非。为什么？当你到一个佛教道场或到一个这个共修会去，你不要去听人家。哎呀，有些人呢、啊，我妈发觉有一些人呢，在社会上工作习惯了，商业的习气，都自以为自己很聪明，然后就看，这里呢是哪一个是对头，我先跟他打好关系，那一切都可以摆平。这个是分别心，这样会障碍你开悟的。那你也不要去听人的是非，听人家讲，我告诉你啊，那个人哦，嘟嘟嘟嘟嘟。啊，我告诉你那个人啊，嘟嘟嘟嘟嘟嘟，啊，我告诉你那个人嘟嘟嘟嘟嘟，结果你听了一大堆是非呢，你的分别心最重。反过来说，你应该都不要听是非，就算所有的人都说他是坏蛋，他最糟糕，可是他有佛性。你因为不听是非，你用真诚的慈悲心、清净心、平等心去对他，我告诉你，他跟别人没有缘，他跟你会非常有缘，这个才是真正的大慈大悲，知道吗？所以我觉得佛教徒、哦、这些关键的地方你要好好去思维。为什么你会觉得你修了二三十年你都无法在佛法当中突破，是有很多细微的关键你自己理解的有一点偏差了。还有你在事项上你很努力，可是你在心地上你永远没有很认真的突破，表示你对正法的了解还不够深入，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说不要去听是非？甚至在金刚乘里面，你跟一个传承同一个上师来学习佛法，那一群的人不管你来自于不同的教育背景家庭，成为金刚师兄弟，在同一个师门下，金刚乘的戒律十四条有说一条，金刚乘的师兄弟里不可以明争暗斗说是非，若说是非会破戒就入第阿鼻地狱的。为什么定得这么严格？就是怕你在同个传承里面呢搞是非搞党派，最后呢上师也被气得往生了，这个教法也被灭了。为什么？因为你把自己跟别人分得太清楚了。 分到最后呢，看三千大千人世界呢都不顺眼，只有自己最自己最顺眼。那么要小心，那呢果报可能不是去净土啊，那果报可能是往下降的。为什么？因为你自己跟别人的对立啊，你一直在增加，你自己不知道。纵使你知道了，你却不一定去面对。反过来，在一个开悟的禅宗祖师，或在一个念佛正一心不乱的圣人，不论在家出家，看自己跟别人是一体的，对不对？自己跟别人是一桩事还是两桩事啊？一桩事。所以看到别人不顺眼的时候，你要反省，哎呀，我今天的心大概不清净了，我贪嗔痴烦恼发动了。我看到别人呢，对不对，对我有意见，其实是你自己对他有意见，知道吗？真正你想开悟，你应该转过来对你的心地法门去下功夫，因为自己跟别人事实上是一体的，就像手掌一样，正面跟反面都是一体两面的，而自己跟别人的感受完全取决于你的心。好，最后看第四个图，请看众生跟佛跟心。我想讲了三个图，你应该知道这第四个图很好体会。迷的时候叫做众生，悟的时候叫做佛。那请问众生跟佛是一个还两个啊？在你迷惑的时候是两个，对不对？阿弥陀佛还是阿弥陀佛，我呢还是六道轮回的凡夫。没错，在世俗地上众生跟佛是不同，在于迷跟悟。可是在圣义地而言，所有一切的诸佛都有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我们在说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跟佛一样清净庄严的法身，可是我们今天就是起不了作用了。我们为什么没有像佛菩萨一样有智慧，可以知道过去现在未来？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自己业障很深重，走到哪里障碍很多？因为我们的分别心非常的多。就像我讲经前几次，上次跟这次常常譬喻的，我们的心中像一面的镜子，我们上面的镜子啊，灰尘太多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听闻正法，要思维法义，要精进修持，我们要修戒定慧，我们要修闻思修。可是你要知道什么叫做佛，把你迷惑的心转过来，当下转烦恼即是菩提，你就能成佛。那你想想看，在你迷惑的时候，我们还是看众生是众生，男众是男众，女众是女众，新加坡人新加坡人，马来西亚人马来西亚人，你还是种种的分别心啊。当然听好，不是分别心不重要，分别心可以让你在这个社会去生存，但是假如你要走上开悟度的菩提正路，要从分别心去下手，要知道众生跟佛在迷惑的时候你觉得是对立的，可是在开悟的佛来说，他看到众生即是佛，佛即是众生，众生跟佛都是由你心所显现的，所以叫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因为佛跟众生是同样一桩事，这里你就可以想到为什么在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他说奇哉奇哉，山河大地一切众生都具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他说真是太神奇了。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说，当他开悟证悟的时候，他说哎呀奇哉奇哉啊，我看所有一切的众生，天上地上人间六道的所有的众生，九法界的众生都是佛。换句话说，他看到各位在座，你的心中都有佛性，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他看到的是本体。他说但是呢，所有的众生为什么还会六道轮回呢？他还是看得清清楚楚。他你看啊，你从这里造善业升到天上，你从那些造恶业堕落到人间，然后堕落到地狱恶鬼畜生，他通通像看录影带一样清清楚楚，对不对？为什么？你因为有妄想嘛，分别跟执着而不能证得。所以反过来讲，在这里很重要，所有一切华严经的教法就教你修什么，不要妄想， 不要分别，不要执着。那真正下手处应该从哪里？不要分别。所以请看第十三页第十一行，我打了讲义，没有讲义的请举手哈。蓝色的也没有讲义的请举手，工作人员在帮忙发。就说第一个要修平等心而无分别智，对治你生生世世的分别心，那获得平等性智。第二个阶段你还要进一步修清净心有分别智，但这是有分别智是站在你前面有平等心的基础上而修的，目的是要对治你的愚痴心而获得妙观察智。所以你要常常想刚才那个四个图，对不对？心即是梦，梦即是心。第二个，想想自己跟电视，电视跟你自己的人心啊是一体的。第三个，想一想自己跟别人其实也是一体的。最后想一想众生跟佛即是在迷雾的差别，其实也是一体的。这四个题目呢，你必须常常去思维，这样你会有小悟，小悟以后会大彻大悟，而也有一天你会真正的开悟。这是呢，你必须要透过如理思维这样子去了解，哦，原来我跟一切的众生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就好像手跟脚一样是一体的。这样子你了解了这个道理以后，你不疲不厌地帮助一切的众生，你才会升起大悲愿心。因为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成就别人就是庄严自己。我再讲一遍，你可以把它记下来，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成就别人就是庄严自己。因为自己跟别人是不二的，世间不是佛教徒堂堂说，哎呀你们怎么那么笨啊，你帮助别人你自己不就给料了吗，你一定吃亏。错，这个就是他成为凡夫的原因。可是假如你真的想开悟而真正成佛，你要知道自己跟众生是一体的，所以你帮助别人你绝对呢是不会吃亏的。当然帮助别人你不能有所求啊，你总想说，哦，我帮助别人哪天人家应该帮我。错了，所以帮助别人人家帮你你要感恩，要谢谢他，人家不帮你是应该的。人家干嘛要帮你呢？因为他不是佛教徒啊，因为他不了解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了解这个道理的人，你知道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所以他生生世世会不疲不厌的无所求的去帮助众生。这个就是为什么诸佛菩萨会发广大的愿心，在无量劫的生死里面生生世世不疲不厌的度众生，就是因为他了解的这个道理，也证入了这个境界，甚至生生世世的去实践。这个就是菩萨界的最高精神。所以你说受菩萨戒功德很大，就是要你了解这个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当然这里有一个问题，在事项上说，师父假如我去帮助别人，对方陷害我怎么办？其实我告诉你，人家对方会陷害到你，无量的众生来讲会陷害到你，一定也是你跟他过去有恶业，你要忏悔。为什么世界这么大人家就不陷害他，偏偏就倒你的慧呢？一定有以前你跟他不好的因缘，所以你帮助别人你不要怕，碰到人家陷害你你要忏悔，该还的恶业应该要欢喜心去受。那碰到人家没有陷害你而帮助你，你要感恩，要珍惜，你跟他是清净的善缘多。所以真正了解这个道理，他是从来不会吃亏的。为什么？该被人家骂的，该被人家侮辱的，该还的你就随缘消旧业嘛，更莫造新殃啊。也只有你了解这个道理以后，你才会转变来不疲不厌地继续帮助无有穷尽的众生。这个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以成就别人就是成就自己，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因为自他是不二的。今天希望大家常常去思维这个道理，当你碰到自己退堕道心了，帮你呢发觉，哦，我帮助众生，众生陷害我，你很气馁的时候，你就想一想看这四个图，嘿，你的心会有豁然开悟的清凉跟智慧会升起。 所以在修行上，第一个要先修平等心，这个叫无分别智，目的是要对治你生生世世因为分别心而轮回的。成佛之后有五种智慧，第一个叫做平等性智，平等性智要从平等心修。听好，这还是第一个阶段而已，因为你生生世世都在分别，所以你看不清楚，你常常会受你的情绪、你的感情、你的喜怒好乐而影响，所以你会失去掉很多跟别人结清净善缘的机会。现在你努力行菩萨道了，或是你修普贤十大愿，你礼敬诸佛，称赞如来，你对一切众生很平等恭敬，慢慢慢慢的呢，你不是就呆呆的，第二个阶段还要有平等心的基础，还要修清净心，这叫做有分别智。有分别跟无分别出自于唯识经论，为什么？不是说呆呆的，所以呆呆的话，那佛教徒通通不是都人家陷害吗？错了，佛告诉你，慈悲跟智慧犹如鸟之双翼，智慧很重要，所以六度波罗蜜都要跟般若相应。那你所谓有平等心，接下来有清净心以后，你对一切的东西才会看看得清清楚楚，你才会知道说什么样的情况下我是真正能够去帮助众生的，而不会害了他，不会增长他的贪心，也不会让他迷失，不会让他堕落。所以修清净心而有分别智是对治于你的愚痴心，而成佛的时候会得到一个叫做妙观察智。菩萨生生世世为什么要广度众生？因为他要培养他的妙观察智。好，观察一切的众生不同的因缘，用不同的方法帮助他，这叫妙观察智。